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防长商定加强延伸威胁，开展美日韩安全合作。美菲官员说，美军将扩大取得进入菲律宾关键基地权限。疫情三年仍然不降级，世卫说中国死亡病例远高过通报数。巴基斯坦清真寺爆炸至少87人死亡，布林肯表达哀悼。全拜登政府停止对美国企业核发向华为出口的供货许可证。美国三月将举行听证会，讨论 TikTok 安全及隐私问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韩国国防部长李宗铄今日在韩国举行会谈。韩国国际广播电台31号报道，韩国和美国国防部长再次确认将加强美方延伸威胁执行力，并商定将进一步扩大今年韩美联合军演及训练的规模和水平。另外，为开展韩美日安全合作，将尽快召开三国安全会议，就实时共享导弹警报信息等增进三国安全合作的具体方案进行讨论。两位防长仲表示，在韩美同盟及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之际，不单只要加强韩美同盟关系，仲应该加强与共享核心价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国的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日并且投书韩联社表示，美国对韩国延伸扩张核作的承诺如铁甲一样，相信敌人清楚向美国或韩国任何一国提出挑战，等同于向美韩联盟提出挑战。此外，投书中亦提到包括三边导弹共同防御、反潜作战训练等美日韩三方合作的重要性。美国及菲律宾官员说，美军在大规模调整在日本的军事部署后，也将扩大取得进入菲国关键基地的权限。这些发展反映出盟国担忧区域内日益严峻的安全问题，希望加深与美国结盟。华盛顿邮报报道，相关协商仍在进行，预计最快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礼拜在马尼拉会晤菲律宾国防部长及总统小马科时宣布结果。这次扩大权限可能涉及让美军进入吕宋岛北部两个军事基地。分析人士表示，这个可望在台湾或南海发生冲突时，替美军提供一个采取行动的战略据点。此外，这个亦有助于促进两国在自然灾害、迅速应对及气候相关事件等安全问题方面的合作。美国和菲律宾2014年签订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去年11月访问菲律宾巴拉望省，是美国目前为止到访当地的最高级别官员。一名高级官员在哈里斯访问期间提到，美菲已经确认在新地点深化双方合作。世界卫生组织WHO 30号宣布，全球当前可能处于 COVID-19 疫情的过渡期，但仍然是最高警戒级别。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呼吁各国谨慎应对。而在中共官方宣称新春假期的武汉肺炎疫情并未明显反弹，亦没有出现新病毒变异株。因此，这波疫情已近尾声之际，世卫秘书长谭德赛直言，中国真正的死亡病例绝对要比世卫获报的数字高出好多。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中国乡村地区的医疗设备稀缺，在家往生者多半没有计入病亡数据，官方甚至没有估算乡村有多少人死亡。此外，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乌克兰战争影响天然气供应，中国而家天然气价格飙升，民众暖气无法整夜开，而动态清零政策耗尽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无力保障家庭和企业的天然气供暖，甚至连一般工资都比不出，导致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在中国多地上演取暖难的现象，暴露中国能源监管和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弱点。 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沙瓦市警察总部区域内的一座清真寺遇到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7人死亡，150多人受伤，31号仍然有遗体从瓦砾堆中拉出。一宗锁定警察的攻击是在30号下午礼拜期间发生在开帕普克图克雅省省会白下雅。白沙雅的警察总部是白沙雅戒备最森严的地区之一，情报与反恐机构都设在这里，隔离设有区域秘书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这宗攻击案表达哀悼之意，他形容是极其可怕的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声严厉谴责，仲说这宗攻击令人深恶痛绝。发生清真寺爆炸案后，巴基斯坦各省宣布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透过声明指出，恐怖分子希望通过攻击那些履行保卫巴基斯坦职责的人员来制造恐惧。三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已经停止对美国企业核发向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出口的供货许可证。路透社报道，华为多年来面临美国对 5G 和其他技术的出口限制，但美国商务部官员授予一些美国公司许可证，允许他们对华为出售某些商品和技术。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官方不断评估我们的政策和法规，但不对与特定公司的谈判发表评论。高通亦拒绝置评。彭博和英国金融时报较早时都报道了商务部这一举措。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正制定不对华为供货的新正式政策，其中包括 5G 级别以下的物品，包括 4G 商品、 Wi-Fi 6和 Wi-Fi 7、人工智能以及高性能计算和云项目。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此举预计将反映拜登政府过去一年对华为的收紧政策。这名人士说，先前可能早获批的 4G 晶片现在亦在限制之列。美国官员2019年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限制大多数美国供应商对该公司运送商品和技术，除非获得许可。TikTok 被控与中国分享美国用户数据，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已经同意3月到美国国会作证。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众议员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30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周受资将在3月23号在该委员会作证，这个将是他首次在国会委员会露面。麦克莫里斯·罗杰斯说，字节跳动所拥有的 TikTok 有意允许中国共产党访问美国用户数据。他说，美国人应该知道这些行为如何影响到他们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和其他共和党议员要求 TikTok 提供更多信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 TikTok 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谈判，旨在达成一项国家安全协议，以保护美国 TikTok 用户的数据。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正计划下个月就一项出于国家安全担忧而禁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的法案进行投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中东行呼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缓和冲突。美联储2023年利率策略将需衡量此前加息效果。红十字会表示，全球尚未准备好应对未来疫情。美国使馆再度警告美国公民，土耳其可能发生恐怖袭击。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申请新签证，以便逐流美国。中国核研究机构购得美国晶片，美国国会展开调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期3日中东访问行程，30号抵达此行的第二站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准备展开会谈。他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缓和暴力冲突形势。布林肯预定先在以色列与2022年再度上台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再前往约旦河西岸城市雷马拉与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举行会谈。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雅法社报道，阿巴斯29号已经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会面讨论危险形势发展。在访问以色列之前，布林肯30号先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及外交部长苏克里会面。接受美国重大军事援助的埃及一直致力调停以巴冲突。布林肯表示，希望加强华府与开罗的战略伙伴关系。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布的声明，布林肯与塞西会谈时亦触及区域议题，包括重启苏丹政治过渡、打破尼比亚敌对派系僵局等。美联储官员这个礼拜对进一步加息幅度的考量，将取决于他们预计今年美国经济会放缓多少。美联储官员正在提高利率，通过抑制增长来降低通胀。在这个礼拜三的议息会议上，他们很可能会将基准的联邦基金利率提高 0.25 个百分点，在 4.5% 至 4.75% 区间，延续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快速的一轮利率调整。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在这个月的一次演讲中说，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在去年并没有使美国经济放缓到预期的水平，因为美国经济仍然受到那些支撑经济活动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提振。他说，连续的紧缩行动对于需求、就业和通胀的全面影响可能仍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好多投资者认为货币政策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他们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较晏时以及2024年降息，因为他们认为美联储已经将利率提高到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水平。全球最大的灾难应对网络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30号发表2022年全球灾难报告，报告说 COVID-19 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史上任何地震、干旱或飓风还多，但各国仍未准备好应对未来疫情，这个很危险。报告呼吁各国在年底前更新整备计划。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合帕盖恩说，下一场疫情可能即将来袭，如果从 COVID-19 摄取的经验无法加快我们准备的步伐，那乜嘢可以？这份报告提到，各国应检视他们的立法，以确保在2023年底前符合疫情整备计划，并在明年通过新的条约与修正过的国际卫生条例，投注更多心力在地方社会的整备应对上。这份报告亦建议各国将国内卫生资金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并将每年的全球卫生资金提高至少150亿美元。合帕盖恩说，这个是很好的投资。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30号警告美国公民，伊斯坦堡的教会、犹太教堂和外交机构红遭攻击。欧洲多国发生焚烧伊斯兰教圣书可兰经事件后，美国已经在四日内第二度发布这种警示。美国大使馆在安全警报更新中指出，西方人经常出入地区可能即将遭到恐怖分子的报复性攻击，尤其是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布尔、贝伊奥卢、加拉达、塔克申、独立大街等地。警报内容指出，土耳其当局正就此展开调查。瑞典、荷兰和丹麦分别发生焚烧可兰经事件后，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驻土耳其大使馆27号都针对礼拜场所遭遇报复攻击发布安全警示。另一方面，土耳其28号亦就美国和欧洲可能出现伊斯兰恐惧症、受爱和种族主义攻击，对其公民发布警示。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30号宣称基于健康因素希望重新申请签证，继续留在美国。法新社报道，波索纳罗正在为数以千计支持者这个月8号闯入国会大厦、总统府和最高法院，企图阻止卢拉重登总统大位一事接受调查。 波索纳罗去年是巴西总统决选败比卢拉，但从未承认败选，并在10月30号卸任前两日远走美国佛罗里达州，拒绝参加卢拉1月1号的就职典礼。据了解，波索纳罗是以合法比国家元首、外交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签证赴美，随着他已经不再从事公务，这项签证将在31号到期。总部位于加州的律师事务所AG Immigration Group 表示，为了能够继续留在美国，波索纳洛已经申请了为期6个月的签证。波索纳洛告诉媒体知，他原计划在1月底返回巴西，但基于健康原因正考虑延长滞留时间。波索纳洛2018年竞选时遇刺腹部受伤，这场暗杀未遂令他一直为相关后遗症所困，并在滞留佛罗里达州期间住院治疗。1997年就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最近两年半至少十几次采购了先进的美国计算机晶片。一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的军方及其供应商通过使用空壳公司和其他方式绕过美国对终端用户实施的限制。美国商务部负责监管敏感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工业与安全局表示，当大众化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中经过多重商家之手后，完全看清最终用户是哪一个，是一项很大的任务。有关中共核武器研究机构绕过美国出口管制求得美国先进晶片的报道，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注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礼拜日在一份声明中批评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没有尽到责任。声明说，我们的政府没有时间抱怨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我们需要有解决办法。这个是为什么我会彻底评估工业与安全局的有关政策和规则，确保出口管制认真得到执行，时间宝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